各位听众好，我是钢火人，今天要跟各位聊一下我们消防员最常用的灭火剂、灭火药剂，那就是水嘛。那水的话，基本上随处可得啦，然后你在路上都会看到很多支红色的消防栓，那个就是我们消防车在补充水源用的。那水为什么这么重要呢？因为水的作用在火场帮助是非常大的。那第一个就是降低温度嘛，第二个可能就是隔绝空气，因为水遇到热会变成水蒸气，然后就可以有效将一些可燃气体阻绝，间接将可燃气的浓度降低。然后而且水的比热很大，也就是说它的吸热跟放热它的效果非常好。那它的吸热功能好呢，就是有助于在火场降低温度。那讲到消防车的话，那其实依照我们消防的法规，它是有分成消防车跟救灾车还有消防勤务车。那消防车的话就是有水箱、水库还有云梯车。那我讲一下我们比较常见的水箱、水库车。那水箱车的话一般就是很常看到的，没有到很大台，那基本上它的水箱的容量大概是3000公升，也就是3吨。那水库车的话就可能比较大台，然后它的代号是61，然后它的容量基本上是10万公升以上，也就是10吨。那为什么水箱车、水库车这么重要呢？因为毕竟在火场里面，如果要灭火的话，是不是要有水？那如果我们从水沟啊，或者是从一些自然的环境取到水，那你要怎么让没有压力的水变成有压力的水？基本上不太可能嘛，你只有透过机械的方式。那消防车的话，它就是有这个机械的作用，它有消防的泵浦，然后可以将消防车里面的水，然后透过泵浦加压就变成有压力的水，而且可以透过我们的苗子，然后借由它的构造，然后来变成水柱或者是水雾的作用。那水柱的运用就有点像是运用在扫射可燃物体啊，或者是一些掉落物。那水雾的话可能就是防护啊，或者是降温，因为你用成水雾之后，水滴比较小，它也比较表面积比较大，然后降温的效果也比较好。那再讲一下压力好了，我们如果放水压力的话，基本上就是取决于环境啊。如果当然环境空间比较大，你离火点比较远，那可能就需要比较大的压力。那一般基本上我们苗子上所显现的数字就是使用7公斤的压力，也就是说它可能7公斤的时候它的流量会是多少这样子。那流量的话当然也是取决于现场状况，不过流量一开始是不会开到最大，因为你开到最大其实水的损耗蛮高的，而且你消防车很快就没水了。你不要以为水箱车3吨的水可以用很久，其实如果以一般7公斤的压力下，如果拿大苗子放水的话，然后水量可能调到最小，你可能也是5分钟内就把它打完了。那我们大苗子的口径是 2.5 寸，小苗子的口径是 1.5 寸。那如果是一些工厂火警啊，或者是火载量比较高的，基本上都是用 2.5 寸。那小火警的话，或者是一些建筑物单纯的建筑物火灾，就是会用小苗子。那我怎么知道是大苗子还是小苗子呢？其实从出水量啊，还有它的水带的大小都看得出来。如果真的有火警的话，你可以去现场看，它应该就会有大水带跟小水带的差别，你用肉眼就看得出来。因此呢，我们水库车这时候就要发挥它的作用，因为它有10吨的水嘛，这样就可以再多射个几分钟吧。所以水库车的作用就非常重要，它就是中继供给水源给前面的水箱车。那它的无线电代号也称为1112。那61除了中继供水给前面的1112车，那它就要寻找不间断的水源，也就是消防栓，中继送水给前面的水箱车。所以基本上出火警的话，我们都是车主作战，那就是1112跟61来做搭配，也就是我们水箱车跟水库车的搭配。那水的话就像军人的弹药一样，他们作战的地方叫战场嘛，我们作战的地方叫火场嘛。那我们的对手不是人而是火，不过我们也是要救人的。那我们火场里面如果没有水的话，基本上就跟没有子弹的军人是一样的，完全没有什么作用。如果只有消防装备然后没有消防水源的话，那这样怎么去打火？一般状况我们都是用水去灭火嘛，也或者是车祸的话，可能一般的车辆都会使用水来做灭火。不过水还是会有一些缺点吗？也不算是缺点，就是可能要特别去注意的地方。例如可能是油类的火灾啊，例如你看到什么除草啊，或者是油罐车啊，他们基本上就不太会去用水单纯的用水去灭火。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油的重量比水还轻嘛，就是油的比重比水还轻。所以你水打上去之后，油会浮在水上面嘛。 那你燃烧的地方就在油嘛，那你只会让它的流动更加快速，然后让它的燃烧范围更大，所以其实基本上帮助是不大的。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透过别的方式来去做灭火，例如可能加上泡沫啊，让它的油分解，然后让它溶在水中，这样就可以针对油类的火灾来做有效的灭火啊。还有电的部分，其实针对电的话，像现在有很多那种太阳能板啊，那你太阳能板的话上面都会有电嘛，就算你可能断电了，但是它上面有一些储电的设备还是会有一些蓄电，所以我们在打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。而且你又非常靠近火点的话，然后或者是还有一些就是进水性的物质，那有哪一些是进水性的物质？我们国高中可能物理课程都有学过吧，物理化学课程都有学过，就是针对一些钠钾元素啊，碱金属、碱土族嘛，氢离钠钾卢瑟法、皮美盖斯贝雷嘛，对不对？就类似这些东西。再举一个现在大家比较常见到的例子，因为路上的电动车越来越多嘛，哦，那电动车可想而知，它就是用电池去做驱动嘛，作为动力，那它就是用很多锂电池组成的。那锂电池遇到水之后，其实它反应会更剧烈。那基本上如果遇到电动车的话，我们只能用大量的水去灌救，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方式可以让它很快速的把火灭掉。所以开电动车的各位，如果车子真的发生火灾，千万不要试着去灭火，因为我们也灭不掉啊，人只要能安全就好了啊。对了，讲到这个水的话，其实水也是会导电啊，因为毕竟除了纯水不会导电之外，基本上水因为可能会有一些杂质啊，或者一些电解质，所以会导致说水也会跟着导电。如果我们在比较潮湿的地方工作，或者是有水的地方，这时候我们就要特别注意说自己的避电有没有做得好，尤其是像那种发电厂之类的，这时候都要特别注意。那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嘛，所以针对以上刚刚讲的那些不能用水灭火的场合，就要特别去注意。那说到这个，我也想要讲一下我自己的故事啊，应该说是蠢事吧。我们都知道东西脏了就是用水洗嘛，对不对？水有很好的清洁效果嘛，因此如果你有什么电器啊，还是什么一些脏脏的东西，都想用水下去洗。然后我因为最近小孩刚出生，所以就会买一些电器嘛，例如消毒锅啊，或者是一些小孩子的用品。然后反正不管怎样啦，我看那个消毒锅上面那个叫什么蒸发盆哦，蒸发皿哦，反正就是会让它的水蒸发掉了，然后会有蒸汽的那种啊，我就把那台机台直接拿去水洗，结果就发生什么事呢？就那台就坏掉了。然后我就想说奇怪，为什么不能动作？因为我想说它既然水是从那边倒进去，那基本上应该是可以水洗的吧，结果不是这样子的。然后后来我看一下使用说明，他说机台禁止水洗，我就想说靠北，早就知道不洗了。而且其实很多网络上都有教学说消毒锅要怎么去做清洁，从这件事可以告诉我们，以后记得在使用任何产品之前，请都先详阅说明书，如果有一些产品的使用上都要特别去注意，并不是看到东西脏了就一定要用水洗，用擦拭的也可以，请各位不要给搞。而且有些东西就是不见得你用力搓啊，还是用菜瓜布去一直摩擦会有用，还是要搭配一些化学药剂来去做清洁会比较有用一点。例如有擦垢的话，就可以利用小苏打粉跟柠檬酸来去做清洁。哎呀，现在说什么都来不及了，只好赶快打维修电话请他来维修吧。不然消毒锅其实算是小朋友用品中蛮好用的东西，而且也蛮重要的。那当然也有别的方式可以去做这件事啊，例如就可能用电锅，然后把奶瓶放在里面，然后加水让它加热，透过蒸汽，然后也可以达到消毒的效果。你也不用再另外买器具，然后这样也比较省钱，只是这样的话你会麻烦一点。那其实养小孩很多东西就要么就花时间，那要么就花钱，反正就是花钱省时间，或者是 省钱花时间吧，就看你自己的决定咯。最后灭火的话还是要特别注意，有些东西是不能用水去灭的。讲一个最常遇到的状况，就是煮食不慎，就是油锅起火的话，那就不要用水去灭，记得盖锅盖就好了。拜拜。